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九点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博雅。今天呢，来自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肖鹤律师又如约的跟我们坐在了直播间，来跟大家聊聊移民法律相关的问题。首先请曹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201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么在最后一期节目里面呢，曹律师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 B1 B2 签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其实到每年的年底，包括明年的年初，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们的家人都想从中国到美国来探亲访友，所以呢，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请问一下，其实大家对于 B1 B2 签证也非常的熟悉了，但是还是请问一下曹律师，这个 B1 B2 的申请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经常提到大家在填写这个 DS-160 的一些信息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曹律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几年前哈，等于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等于是有一个协议，等于是一个互惠的协议啊，那就是说双方给对方的国家的这个公民有这个10年的这个探亲啊、旅游啊、商务这样的签证，一个10年的，也就是说10年可以多次往返，这是给双方国家的。但是呢，等于是等于2016年年底呢，他就是等于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公民呢，他是持10年这个 B1 B2 或者是 B1 或者是 B2， 就这是三种 B1 下划线 B2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 B1、还有一种是 B2， 这三种如果是有10年签的，那么他要求呢这些个有签证的持有人呢他其实是做一个网上的一个注册，这个呢叫做 EVUS， 那么如果是这些持10年签的人，在等于是2016年年底以后，如果还没有来过的话呢，其实刚才博雅主持人问到，就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么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要做一下这个网上的这个注册，如果你要是不做网上注册，这个是呢必须做的，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呢。你就没法入关，没法等于是也没法入关，也没法出关，对。
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之前是去年，我有家人从美国过来，然后当时他们也处在就是这个 EVUS 刚刚开始实施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如果在网上搜一下这个美国签证 EVUS 的话，这个填写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它这个网站上它提供这个中文的表格可以让您填写，所以说比这个 DS-160 要方便很多。所以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就是大家还是建议大家上这个网站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签证底下有没有注册 EVUS，因为刚才像曹律师说的，如果没有注册这个的话，会影响您的行程。那接下来请问一下曹律师，刚才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 B1 B2 签证，但是 B1 B2 签证在美国具体可以做什么或者不可以做什么呢？
对，这个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因为呢说心里话，他给你这个签证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问了你要来做什么，问了你要来做什么呢，所以呢他会判断你的这个资格，那么资格合格了以后呢，他就会给你这三种的一种哈 ，B1、B2 和这个 B1 或者是 B2 哈，但是呢，对于具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哎，其实还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指导，对，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个就是一个大家容易很混乱的一个问题哈。那当然了，因为不清楚，所以有时候也会无意之中。那个转红线，你比如说拿着 B1 B2 签证的人， 然后呢，他呢，入境的时候，他的小孩也是 B1B2，他也是 B1B2，然后呢，小孩呢就是背着书包，背着书包拿着各种文具，然后呢，实际上呢，这是我们遇到的案例哈，实际上呢，这小孩的这个姑姑在美国已经给他安排好学校了，对，安排好学校了，然后呢，但是入境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呢实际上是知道不能，小孩不应该在这读书，但是呢。当时这个海关实际上是把妈妈和小孩分开了，分开去询问的，然后就问这小孩，就说你来干什么来的？对，然后呢，这小孩呢实际上就说了，对，说我叔叔我姑姑给我安排了，在听说是在哪个小学哪个小学，我要在那上学，对，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呢，那当然这个妈妈和这个小孩就当时就被遣返了，就是被等于是让坐飞机就回去了哈，对。那实际上呢，因为呢，他本来是 B1B2 签证是，他是当时是说是来玩的，来旅游的。然后呢，如果呢，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尤其 B1B2 的这个持有者，他的子女在这是不能上学的，他自己不能在这上学的。那反过来呢，那小孩也是个 B1B2 的持有者，他明明非常清楚的在就是在办签证的时候也说是来玩的，对吧？但是呢，他实际上呢。其实作为他妈妈来讲呢，就是他因为担心来这个三四个月来玩儿，怕这个就是怕这小孩耽误学习，同时当然也就是觉得学习外语，所以呢也没想长期在这读书，但是呢他还是担心人家怀疑，所以他就没有说，但可是这个孩子呢，等于是把这个信息透露出来之后呢，他没有又没有解释清楚，那么海关就认为实际上你是打算到这儿来读书的。那么，如果是读书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实际上你要申请另外一种签证，那就是学生签证，就我们叫 F1 哈。所以呢，就是说你的打算和你当时主张的这个签证申请的签证，它的内容就等于是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违反了这个移民法律嘛。所以他们当时被遣返了。那当然还有很多种。上次等于是2期前了哈。这个博雅提到的一个他的朋友吧，就等于是在有一个就是入关的时候有一个公司在美国。
对，是这样的是，因为曹律师刚才提到案例，我想起来我们上期节目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讨论过有一个案例，就是，他呢是在美国有一个公司，然后相当于他其实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两地跑。其实前面他用 B1B2 入境到美国很多很多次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次呢，大概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在洛杉矶这个海关入境的时候，海关问他你到美国做什么，然后他可能是。他应该是有联网的数据库，然后查了一下这个人在美国有一个公司，然后当时呢，美国的移民官，就问他，就是，然后他知道这个美国移民官发现了他有公司之后，他也就说了一下，他在美国，他想管理一下他的公司。当时呢，这个移民官就认为他在美国有收入，并且有公司，这个是 B1B2 签证。当时他被通知的就是他 B1B2 签证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当场就被遣返了。
对，你看，其实这个真的听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哈，但是呢也被遣返了，对，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呢跟他具体的操作有很大关系哈，因为 B1 呢，就是那你如果是为了做生意，跟生意有关系的，也就是跟 business related，那实际上是应该是 B1 哈，B1 是跟生意有关系的，那 B2 的话呢，也主要是探亲啊、旅游啊、娱乐呀、观光这方面的，对。那么就是说呢，那就是这个 B1 哈，B1 呢，他就说，那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拿的 B1，哎，他说我在这边弄了个公司，那这个情况下呢，他如果他没想，第一公司规模没有那么大，就他仅仅可能刚开始做哈，或者呢，他也没想把它做大了，就等于刚开始这几年，比如试水啊，然后呢，他就可能还不是说每年这个12个月都在那儿，他也不可能当然12个月都在这儿了，对吧？所以他刚开始其实可能是最近的几年，就最开始的几年，他都在尝试这个企业的这个起步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呢，作为 B1 这个 visa 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开会啊，你可以签合同啊，对，你也可以看，比如说的这个房产我可不可以买。但是如果你做大量的这种跟你在这边美国的这个生意相关系的业务，就像是在工作一样哈，这就不可以了，这就不可以了，因为。 就是有一种呢，当然是说大家都知道，说我 B one B two， 是不能工作的，
嗯，
不能工作。他说，所以他说我没有拿薪水呀、啊，
嗯，
我那个中国的雇主在给我拿薪水呀、啊，但是他做的事情全是给美国这个公司做的，虽然是没有拿工资，但他实际上已经在工作了，
嗯，
对，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是不可以的，
嗯，
所以这个线的话呢，很难画。同时呢，我也想顺便提一下哈，就是说现在因为有很多客人。他呢，实际上呢，在这边有公司，他所以他是 B one 来的。然后呢，发现公司经营的不错，所以呢，母公司在中国的母公司就说，哎，干脆给你申请一个R one签证吧、
嗯，
一个跨国高管的签证。然后呢，所以呢，为了这个前后这个两个工作连续性比较好，所以呢，就等于是呢，递交了一个换身份的申请。
嗯，
换身份的申请呢，也就是说我把 B one 换成。L one，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出现了两个可能性的问题啊。一个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以 B one 的身份入境，什么大概多长时间你可以换成 L one， 或者是任何一种情况，比如说你 B two 入境，多长时间可以换成 F one？ 这是经常见到，就哎，我来旅游的，然后我看了看学校，哎，挺不错的，那我就想在这读书，我就不想。再回国折腾了，对吧、
嗯、
所以就这种从一种签证也就是 B1 或者 B2 转到另外一种签证，无论是 L 跨国高管还是学生签证或者任何一种其他签证哈，都存在在美国境内换签证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那等于几个月以前等于是这个 Trump 这个总统的这个总统这个管理时期的这移民局的新的规定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入境以后三个月以内三个月以后你才能要求调整身份，对、
嗯、
那这个的话呢，所以呢刚才就是说那个案例的话呢、
嗯、
他如果是 B1 想转成 L1 的话呢，那在这个规定之下，如果你一月入境，你就不能在三月份的时候把这个申请递交上去、
嗯、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入关的时候你当时肯定是说我来，哎，我就是来开会的，我就是来看地皮的，对吧？我就是来签合同的，或者我就是来 close 这个 deal 的、
嗯、
就是我来等于是最后把这个房产买卖给结束掉哈，
嗯，
对。然后呢你呢一转身儿，你说我现在要在这边工作了，因为 L 是一种工作签证，要管理这个企业了，作为一个高管，那么你看你这个身份的这个变化，你如果太短的话呢，那移民局就会觉得你其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了计划了，
嗯，
你在海关没有说实话，
嗯，
那么时间那没法撬开你的脑子看你在想什么，
对，
但是呢我可以通过你这么短时间之内这种行为这种决策，
嗯，
我可以至少我可以判断是有这种可能的、
嗯、
所以呢他就规定了就是九十天之内你不能换身份，
嗯，
那么刚才我说的是从商务签证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转到 L 签证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在境内调整身份，
是
就换身份哈，
嗯，
那么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你就是来了以后哈，你呢得是做了大量的业务，做了大量的业务，就像是就你在像一个高管一样在管理这个公司，
嗯，
比如说签支票啊，对吧？然后呢签合同啊、
嗯、
签合同其实是允许的，但是你要签支票签合同，然后同时很多事情放在一起，就会表现的就会像是一个在这儿工作的一个高管一样，这种也要避免，
嗯，
因为移民局就会说感情你不是在做 B1 的事情，比如说你是一个贸易公司，你已经开始在卖东西了啊，卖就是贸易嘛，在卖东西啊、
嗯、
在做一些具体的这个公司业务的事情，那么移民局就会认为你其实虽然你没有在美国这边公司拿工资，但是你已经这个在工作了，在给这个美国公司工作了，
嗯，
他这种的话呢他也会会质疑你，所以呢就说这个如果在境内调整身份还要注意这个，还要注意在这个转身份的时候有时候会无意识中能暴露了你在原来那个身份做了一些个不该做的事情，
嗯，那所以就像曹律师刚才所说的，嗯， B1 B2 其实我们当时申请 B1 B2 的时候它里面完全是包含了这个商务交流啊，像曹律师刚才说的开会啊，其实有很多 business 相关的事情都是B1 B2 允许范围之内的，
嗯，
但是呢就像曹律师刚才也提到，其实这条线呢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难划分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用 B1 B2 在美国进行一些商务 包括如果您自己有公司这个business 相关的交流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咨询一下专业的美国的移民律师。好，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家讯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t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家讯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家讯店内，机不可失。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9:16。今天呢来自 Bellevue 的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如约的坐在了直播间。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呢，跟大家聊了一下 B1 B2 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 B1 B2 签证在美国的一些商业活动，它所可以允许以及不能允许的行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曹律师，因为曹律师刚才有提过，如果在 B1 B2 签证的话，在美国身份转换的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的是 B1 B2 转 L1，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B1 B2 如果在美国转其他种类的签证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提到说有很多爸妈或者学生到美国来，其实他们是用 B1 B2 进来，然后可能带着孩子来考察一下学校，完了之后呢，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学校好，可能就让孩子直接入学，然后换这个 F1 身份。然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询问，或者说这样的客人，让我们帮助做这个调整身份哈。那现在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呢，你不是说你 B1 B2 进来以后你不能转成 F1， 因为有这种有这种做法，就是 COS 是可以理论上是可以转的。但刚才讲了一个90天的入哈，是最近这个移民局颁发的，那么也讲了它的原因，实际上呢就是要避免这个，就是你实际上呢就是你的入境的时候的报告，你拿着的身份和你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打算它不一致。就是你比如说，我本来其实我就是想在到这儿来进入境读书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不想在中国的美国大使馆那边申请学生签证，所以呢，我就以 B1 B2 进来，然后我就换身份了，一转就转身份了，就大家会觉得这样比较容易一些哈，比较简单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那边里边面对的是美国使馆，那他们觉得他们这个他们很有经验啊，判断各种这个情况。在美国境内呢，他面对的是移民局，是两拨人，所以呢他们有时候处理问题呢其实是方式方法都确实不是特别一样，所以呢就是可能周围的朋友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哎，说我在美国境内转的特容易，然后有的人就说对，我在大使馆那里边那个人怎么比如说问了我很多特别比我好的问题什么的，这就使得有些人认为在美国境内换转身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第一有个90天的入，第二呢很多时候还是经常会被拒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所谓诚实的问题，就是一致的问题，信息的一致哈。所以呢，如果有客人问到我们的时候呢比如说他说我其实我想在美国境内看看学校，看完学校之后我就想 啊申请学生签证了，问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呢，你这样做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入境的时候呢，你应该讲我是来看学校的，
嗯，
而且呢，我有可能如果学校合适，这次合适，那我就想在美国境内换身份，
嗯，
这样的话呢，你如果尤其是这种说完了的情况下，你在美国境内换身份，前后这一致哈，其实呢，有可能批下来的可能性就要大很多，
嗯，
因为呢，你其实就是保持了你这个前后的这个打算的这个一致，表示的一致，那么移民局呢也被充分的尊重了。那有的时候客人其实就是他担心，
嗯，
他担心就是我说了这话可能就有麻烦，
对，
所以他经常呢按着他自己的判断或者周围人的建议，
嗯，
他就是没有诚实的表达他的想法，
嗯，
那有时候呢带来的这个麻烦哈，或者是给移民局留下的这个印象，就说特别不诚实，然后呢可能会影响他一系列以后的这个签证行为，
嗯，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说我可不可以在境内换学生身份，可以，但是呢我们主张一般在入境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打算就尽量说，
嗯，
那如果你没有说过这种情况然后你想换的话，那一定要在三个月之后，或者是呢就是说呢，而且呢你在美国境内换身份，换完之后即使换 F1 成功，你下次回国以后你再回来还要经过使馆，因为你在美国境内换的是身份，
嗯，
你最后呢还是要拿一个签证才能入境，
嗯，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主张在这个使馆去办这个学生签证的，
去使馆，
对的，
嗯嗯，所以如果有想要以后先来看一下学校然后直接入学的朋友们呢，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份转换的问题。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都说的是比如说 B1 B2 转 F1 是非移民类签证转到另外一个种类的非移民签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如果从 B1 B2 直接转绿卡，或者从这种非移民签证转到移民类型的签证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之前工作律所呢遇到有一个客户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一个客户也非常的年轻，然后和自己的女朋友其实已经准备要，然后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美国公民，想要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呢就想要在自己登记结婚之前回国拜见一下父母，然后看了父母之后呢，父母也对两个孩子都非常的满意，然后他们两个回国就是回到美国之后第二天就去结婚，两个人也非常年轻就结婚了。然后呢当时在申请这个男孩子，他是 B1 B2 进来的，但是申请这个男孩子的身份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就这个可能会移民局会觉得他当时 B1 B2 进来的这个动机不是他所说的进来旅游啊或者是探亲还是什么的。然后曹律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遇到过这样的客户的话，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呢？
对，我们的客人的话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跟他讲，就是说首先如果你是 B1 B2 入境，而且当时人家问你的时候你确实是说来玩的哈，然后呢你不应该马上结婚，
嗯，
对吧，因为这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说来玩的，结婚是个非常大的事情，
是
你说来玩的话你跟结婚的内容已经不一致了，
嗯，
对，那第一不应该马上结婚，第二呢也不应该马上申请移民，
嗯，
这个转换身份就 COS 都已经是90天哈，
嗯，
所以你做这个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决策，你正常情况下你肯定是要有一段时间你才会改变主意的，对，它就是人之常情，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尤其是你当你入境的时候你说你来玩的，到后来你申请移民，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他结完婚之后他就因为着急他肯定会马上的就会办移民，
是
就绝对不会超过三个月的时间的，你知道吗，
嗯，
那这个呢移民局首先就会反感你入境的时候没有诚实，
嗯，
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作为就是说我虽然是美国公民哈，但是我们作为这个从这个一个外国公民哈转到一个美国公民，我们充分的了解这些个就是说旅游者或者是持外国签证的人的一些想法，因为呢他以为如果我说事实上也是这样，你在海关的时候你拿着 B1 B2 然后呢你说我想入境，入完境之后我想办移民，他不会让你入境的，
嗯，
对吧，因为你想移民的这个目的和你当时持的身份它是不一致的，这就像你到小偷面前到警察面前你说我想偷东西，他要不抓你他都没有履行好他的职责，
嗯，
对对对，
嗯，
对，所以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肯定他又不愿意走使馆，走就是走领事馆那个程序，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作为美国公民的那个配偶，他们就要在美国境内等待前前后大概就是得有10个月到1年的时间。
嗯，
当然在美国境内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会最大化。
嗯，
但是呢，就是说就入境的时候怎么讲，然后之后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哈，其实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确实得是一个就是还最好还是讲话还跟移民律师商量商量哈，
嗯，
对对。但是呢，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实际上是也很天真很自然的一种做法，对吧？因为就是回家看了一下父母嘛，
对，
他已经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的想法。
是。
然后，但是他入关的时候呢，他又不敢说他来移民的，
嗯，
说了又不让他入境，
嗯，
所以呢，我们觉得都能理解，但是呢，但是确实是肯定会遇到一些麻烦的。
嗯，那是不是在申请中呢？要做很多的解释之类的，就是对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
对。这种情况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要遇到客人，他还没结婚，有时候我们很幸运，就客人可能没结婚就找我们咨询的话呢，那我们就把这些利弊啊、一般的时间的一些个常规啊讲给他听。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有的男女朋友，其实他们认识的时间真的也是不长，
嗯，
然后呢，我们也就会通过这个，我们有一些人道主义关怀，
嗯，
就是说，多照些照片啊，跟父母有没有见面呢？
嗯，
其实也希望他们能够沉淀一段时间，
嗯，
就希望他们的关系更成熟一些哈，
嗯，
尤其年轻人，哎，那个恨不得是裸婚的那种，真的是认识一个月左右哈，
嗯，
对，那就说呢，同时呢，也能够符合这个移民局的要求，就是把这时间，
嗯，
把这时间拉长，那这是在他们没结婚的时候，
嗯，
但是呢，如果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小夫妻哈，很开心见完父母之后回来马上就结婚了，其实他们就为了这个目的的，
对，
其实你要入关的时候，你就跟海关说，你说我们回来就想结婚的，
嗯，
但是。他马上就会想到你结婚，你丈夫在这儿，你肯定有移民倾向。
嗯，
那你回去吧，回去以后那个你结完婚以后，你赶快回去。回去以后，让你的这个美国公民的配偶给你办将来就是等于领事馆那程序。
嗯，
因为他没法让你入境了，他认为你有移民倾向了，
嗯，
对吧？
对
对。那所以如果已经结完婚的话呢，比如说他第二天就结完婚了，他到我们打电话咨询，然后呢到我们办公室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说呢 ，Well。你现在结完婚，其实你也并不一定想长期在这儿。
嗯，
你实际上你也要看看，就是说你适不适应美国的生活，尤其你跟他结完婚之后，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长期在美国生活吗？
嗯，
对吧？所以呢，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对，
比如说3个月、4个月，你们的关系稳定下来了，然后呢再去申请移民，同时呢也符合了移民法律的这种常规性的要求，那么移民局也会觉得。这还挺好的，就还挺尊重我们的，至少他入境的时候，
嗯，
他虽然结婚，但看来呢也当时并没有决定要移民，因为这个都是一个他是觉得你一转身想法就变得可能性比较小，
嗯，
3个月的时间他是觉得给双方一个合理的时间，包括给移民局。
嗯，那所以呢也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虽然也许有的时候结婚这个决定是可以做得非常冲动啊，但是如果结婚的决定在移民法的面前的话，大家还是要谨慎的考虑一下，包括自己的这个移民的身份的问题都是比较严肃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想请问一下曹律师，这个因为有些朋友的父母可能需要在美国待的时间更久一点，因为 B&B2 只允许6个月的这个滞留期，那么想请问一下，这个 B1B2 可以延期吗？或者说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延期呢？
嗯，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哈。其实呢，理论上呢，就是说的任何一个签证原则上都是可以延期的。
嗯，
对。那么 B1B2 呢也不例外哈，
嗯，
尤其是就是说他比如说给6个月，6个月以后呢，你就可以有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你来探亲来，你来旅游来，这个呢就是说的，尤其是比如说老年的父母哈。70、80岁过来就是看看外孙啊，
嗯，
外孙女啊，然后呢帮助，当然也帮助照顾一下，这都很正常哈。然后呢就说心里话，就不太想这么短期就回去，然后下次再来挺麻烦的，然后呢就可能会想多待一段时间呢。那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啦，比如说他说想看病啊，
嗯，
然后身体不太好啊，头晕啊，想过一段时间再走啊，反正而言有各种各样的合适的理由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实行延期的。
嗯，
而且呢如果理由特别充分呢，就是说呢还是能够给延的哈，
嗯，
很多时候。对， 但是呢，我们也见到过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入境的时候，就是说在 B1 B2 旁边他盖了个章，就是不许延期，不许调整身份。
嗯，
而且呢，他就把 B1 B2 给了，就是30天的时间。
嗯，
给你30天的时间之后，同时还给你盖一章，说你不许延期，不许调整身份，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是可以办延期。
嗯，
就从就是也不是说你说禁止了我就不能做了。
嗯，
但是那当然被拒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对，这个呢，以前呢，在哪种情况下看到的最多呢？是入境的时候，程诗谦，
嗯，
她说她怀孕了，
嗯，
而且有的时候怀孕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她7个月的时候入境的，
嗯，
然后呢，她还说她来玩来的，她没说她要生小孩了，然后呢，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嘛，然后就会给你一个，比如说我就给你一个，因为怕你孕妇7个月了，这个这么长途的这种旅行，她也是作为人道主义关怀，她让你入境休息2星期，休息1个月，然后让你回去。但是再让你不许调整身份，
嗯，
不许延期，
嗯，
经常是有这样的这个，
嗯，
这个就是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章，对，所以呢，
嗯，
当然也顺便说到呢，就是说刚才这个生小孩这种情况，很多人拿着 B1 B2 签证，他说来玩的，其实是为了生小孩的，也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我其实下一个问题就刚好是曹律师提到过这个到美国生孩子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我几年前看过一个电影，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叫北京遇上西雅图，然后里面的女主角呢，当时就是怀孕几个月，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她在厕所里面把她那个肚子裹起来，然后她入境，然后在美国生孩子。我觉得这种情况肯定还是有的。那么刚才曹律师也提到过，就比如说我七个月怀孕7个月的时候，然后到美国来，那肯定有的时候肚子也是藏不住了哈，然后如果移民官问起来的话，曹律师建议就是怎么回答，或者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我用 B1 B2 到美国来生孩子呢？
嗯，对。那实际上呢，就是说移民法律上没说你不能用 B1 B2 来生小孩。
嗯。
那么很多人呢，你比如说 F1 也在这生小孩啊，
嗯
，J1 也在这生小孩啊，
嗯，
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 B1 B2 不可以在这生小孩呢？但最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入境的时候，
嗯，
你办包括你办签证的时候，你说你来干什么来的，
嗯，
对吧？那就是说那有的人就是说的，那我像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是中文客人有的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机灵的哈，对，那我可以这么讲啊，那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怀孕了呢，
嗯，
那我入境以后我发现我怀孕了，我就想在这生了，
嗯，
这种情况下其实取决于你当时几个月了，
嗯，
如果你说你5个月了你是不知道，那就不太容易，你知道吧，不太容易证明，
就是，
如果你说2个月3个月了，这还真有可能，事实上也有可能，
嗯，
那你当然你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呢，说心里话呢也是就是理论上是合理的嘛，
嗯，
但是关键是看对方信不信任哈，
嗯，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比如说他肚子已经挺大了，
嗯，
挺大了呢，但是呢他签证的时候呢他目的非常明确，他就来生小孩的，但是呢签证官呢我估计是有时候有男同志哈比较粗心，他就是真的没有发现，他也没有问，
嗯嗯，
然后呢人家问他干什么来，他就说来玩来的。这个我们见到我们这客人里边真的是很多哈。我们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这个跟那个就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很多这种妈妈们，就是说这个做了就是等于是半延期啊各方面的，
嗯，
就是还都挺顺利的，
嗯，
对。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如果没说的话呢，那么就还有一道关，就你入境的时候他发现了，
嗯，
会问你，哎，你来干嘛来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他就说实话了，如果是发现了他问你，
嗯，
你还不说实话，这就会是个问题，对吧？
嗯，
人家就会发现，就可以把你带到就是我们叫 secondary，
嗯，
咱们老百姓爱说叫小黑屋，你知道吗？其实也不黑哈，
嗯，
对。然后那个我们叫 secondary 哈，他就会问你很多情况，有时候就会遇到麻烦，
嗯，
所以遇到麻烦的话呢，就是说或者让你遣或者遣返你，
嗯，
或者呢就给你一个非常短期的2星期，
嗯，
2星期的这个签证，然后呢写上呢就是这个章上写上不许延期。不许换身份，但是呢如果哈这个海关的这个人他没有发现，
嗯，
然后问你呢你就说是来玩的，所以你又蒙混了一道关，然后你就入境了。入境以后你当时已经6、7个月了，6个月了比如说，
嗯，
那6个月呢，而且我们的有些客人他确实是 他确实是冬天啊，穿的衣服比较多，又在家可能个儿比较高哈，他真的就是没有被发现。他进来以后呢，就想在这儿生小孩。那么所以呢，也借这个机会哈，想提醒一下咱们这些个这些个妈妈们哈，对，都真的都很不容易哈，都很不容易。就是这个入境以后呢，我觉得呢，就现在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原来在大概在三四年前哈，就是说呢，这种妈妈们很多，而且呢也很顺利，就是说顺利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申请延期，就真是 knock on the wood， 我们很幸运哈，真是100%的通过率。就我们当然我们也很感激，就是这个移民局确实还是真的是挺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哈，就入境以后他都给他批了，对。但是呢，就是即使是这些妈妈们哈，有时候在哪个环节现在会遇到问题呢？就是他们办移民的时候，特别的想不到的，就他们办移民的时候，有些人就后来办移民了，比如说办投资移民，那办投资移民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浮出水面了，浮出水面以后呢，有的时候哈，这个我们律所说心里话，我还自己的客人里还没有碰到哈，但是呢，我们是就是听到了，就是等于广州那边领事馆附近的一些个合作伙伴提到的，就是不让入境，就是不给移民，移民都不给办，他认为你等于是利用了这个移民法律，走了移民法律的空子，占了他美国的便宜哈，总而言之呢，他这里面或者是认为你就是欺骗了某个环节，你肯定欺骗了，因为你明显的是为了这个生小孩的，有的是，或者你不是，但是你这个事实没有说出来，你不是目的不是，但是你在任何一个环节，人家问你的时候，你都说是来玩的，你七个月挺大肚子来玩，然后你还想回去，在他看来，你根本没有做这种计划，对，所以呢，就是在移民的那个环节，在领事馆面试的时候，经常就会被拒，在就是包括投资移民哈，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呢，虽然这个，比如说的，他讲话了，有一种呢是他整个这过程没有问你，人客人讲呢，你不问我不说呀，
是，
就你没问我，你是来生小孩的吗？对吧？你说你干嘛来的？我就说来玩的，我确实是来玩的。那所以呢，他认为呢，客人认为呢，我也没有撒谎。但是呢，现在呢，每次入关的时候都非常紧张，每次都要进 secretary。就都要进所谓的小黑屋去问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呢，就是等于是后期带来特别多的不方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如果你说我二十年之内根本就无所谓，我不想移民到美国来，就是我作为这个父母，那么我就觉得呢，就是说的他，比如说他，我就死活想生一个在美国生一个小孩儿，你可以冒这些风险哈。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四年以后五年以后还有想移民美国的打算哈，那么这个在生小孩这个过程中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你撒谎了哈，说的与事实不符，或者你虽然都诚实了，但是对方认为你利用了美国的法律哈，这都会有可能在不一定在某个环节给你带来麻烦。所以一定要平衡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是长远的这个目标啊，还是近期的目标，这个综合各种情况。
那其实综合今天曹律师给我们讲的所有的有关 B1 B2 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听下来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要跟移民局非常的诚实，这个感觉。
对，是包括生小孩的事情，因为也是总有客人在问哈，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就是到使馆的时候也诚实跟他讲，我就是想去生小孩的，入关的时候我也诚实跟他讲，他让我回去我就回来了。哎，我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啊。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将来万一移民的时候，如果移民局或者是海关质疑你，或者使馆质疑你的时候，哎，你说他们很支持我呀。我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很支持我。在这个就是整个，因为我一直很诚实的告诉他们我要干什么去。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策略。
好的，那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请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说怎么做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咨询一下移民律师，来避免一下后面的麻烦，不必要的一些麻烦。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呢是我们201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么我也 在这里呢，请曹律师来通过电波，因为我们马上也要到我们的圣诞节啊、元旦，包括也很快的明年二月到我们的这个中国新年，当然这个虽然中国新年还很早啊，但是也有几个大的节日就在眼前，也请曹律师通过电波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自己的一份祝福，包括我想请问一下曹律师有什么，因为在年底了有什么话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感谢这个节目的这个广大的听众哈，陪伴这个节目，陪伴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走过了一年的这个时间哈。然后呢，确实呢，然后在这个移民政策呢，确实也在真是在有很多很多变化。那么就是呢，就是大家祝愿大家吧，祝愿大家这个关注这些法律的变化，然后呢，度过一个吉祥如意的。这个叫什么？
圣诞节和这个
圣诞节和新年，然后祝愿2018年这个方方面面都顺利吧。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年也会继续，那么我们应该如果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应该还是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那我们下期节目就是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我们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实时关注美国的移民动态。也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如果你想无可取代，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聚在周六晚上9点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美丽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 F。美丽说节目呢，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的初心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看、实用、切切实实能提升幸福感的好物。在美白牙齿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美白牙膏呢就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购物的首选了。但是面对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美白牙齿产品，你是不是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呢，今天小 F 就给大家安利几款美白牙齿的好物。首先呢，要给大家提的一点就是，这些呢都不是广告，然后呢，节目和我将要提到的品牌呢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单纯呢都是因为用完之后呢我自己感觉很好用，所以想给大家推荐。说到牙齿美白，看到很多红人啊、明星啊，你看他们的牙齿都是那种洁白的颜色，其实呀，本来乳白色才是牙齿真正的白。 牙齿呢是由表面半透明的珐琅质和内部乳白色的象牙质组成。根据光线反射的原理，在牙齿刚刚长出来没有损伤的时候，肉眼可以看到的颜色呢就是象牙质的乳白色。随着进食咀嚼各种食物，牙齿表面呢就慢慢积累了各种污垢，再沾染上了颜色。食物的酸质呢不断腐蚀牙齿，久而久之呢牙齿表面就开始凹凸不平了。这个时候呢肉眼便看不到乳白色的象牙质了，而是大黄牙。这里呢要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正常牙齿的结构是由一层比较透明的牙釉质里面包含着乳白色的牙本质，这些呢才是我们正常牙的颜色，和广告中看到的大白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牙齿呢并不是那种特别白而没有透明性的颜色，而是有质感的乳白色。所以呢，如果是要追求健康的美白牙齿，像广告中那么洁白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来说说大黄牙产生的原因。因为呢，好像感觉是每天都在刷牙，但是为什么牙齿还是会变黄呢？牙齿变色还有大黄牙产生的原因呢，就可以分为内源性着色和外源性着色。内源性着色牙呢，指的是由于受到病变或者是药物的影响，牙齿内部结构发生着色，常常呢也伴有牙齿发育的异常。而外源性着色牙呢，主要是由于药物、食物、饮料，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这些东西里面的色素积累在牙齿表面，但是牙齿内部结构呢并不受到影响。外源性着色呢是大部分人牙齿变黄的原因。再来说说千古难题，每天刷牙但是牙齿还是会变黄是为什么？可能呢因为你刷牙的方式不对，或者是吸烟、咀嚼有色的食物、过度使用漱口水、进食酸性食物和饮料之后呢没有及时用清水或者是茶水来漱口等，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有可能导致牙齿的着色。想要让牙齿表面重新恢复光滑呢，就要去除这些污渍，再补充牙齿表面被腐蚀的钙等营养物质。所以呢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让牙齿更白呢？首先要说的呢就是美白牙贴了。美白牙贴呢是美白牙齿的常见方式之一，它主要的原理啊就是让牙齿脱色，使黄牙、黑牙的颜色变浅。但其中的脱色剂呢会刺激牙龈边缘的神经血管，所以呢就可能导致过敏啊，或者是发酸、怕凉，甚至是感染。经常使用呢就会破坏牙釉质的结构，使牙齿表面更加粗糙，严重者呢可能会发生牙本质过敏。所以啊，牙贴呢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如果呢你是牙齿健康的人，使用牙贴呢牙齿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所以正常情况下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呢有牙周萎缩等症状的人使用呢，就会使牙龈受到更多的刺激，引起牙神经痛，尤其呢是牙齿过敏的人，一旦引起牙髓炎是很难恢复的。稍微严重点的牙周病患者呢，就必须先将牙病治愈之后才能进行美白。青少年呢和孕妇的牙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最好是不要使用美白牙贴。还有就是有些人的牙釉质呢天生发育不全，他们自己呢可能很难察觉到，但一旦使用美白牙贴啊，牙贴内的酸性成分呢就可能会破坏牙釉质，对牙齿面呢造成再一次的伤害。所以啊，小 F 想对使用美白牙贴的小仙女们说，使用前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牙齿情况。正规品牌的美白牙贴活性成分呢是低浓度的过氧化物，一般浓度呢都是在10%以下的。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达到美白效果的同时呢又可以保证牙齿和牙龈的安全，但是呢至少要佩戴2周以上呢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美白期间呢，由于氧化物对牙齿表面的作用，会使牙齿呢更加容易受到食物、饮料中色素的污染。所以啊，尽量吃些白色或者是无色的食物，比如说水啊、牛奶啊、鲫鱼等。然后呢，要尽量避免用茶、红酒或者是酱油等颜色鲜艳的食物。对于美白牙贴呢，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佳洁士的牙贴，价格呢一般是150人民币或者是30到40美元，每盒呢也有14片，质地呢也是温和不刺激，清凉的薄荷味，能有效快速的去除各种色素积沉和牙渍。这款呢，小 F 一直在用，然后用完之后感受还是挺好的。然后呢，因为它是有小包装的设计，所以如果要出门带出去呢，也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有些牙齿比较敏感的人用完之后呢，就可能会牙酸了，因为呢不是一次性的，所以要经常坚持的使用。我自己呢是一个星期用一次，感觉呢也是很好的，但是用完之后呢明显感觉到牙齿会更加敏感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千万不要乱去在淘宝啊买那些自称好像很有效但是没有什么牌子的牙贴。因为呢像刚才我们说过的，在美白牙贴中呢一定要10%浓度以下才是不伤害牙齿又达到美白效果的，控制不好呢很容易对牙齿造成永久的伤害。所以啊，大家就千万不要去轻信那些乱七八糟的小品牌。第二个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冷光美白了。冷光美白呢也是美白牙齿的方式之一，但是需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这个原理呢是将医学美白药剂涂抹在牙齿上，然后呢再通过低温的冷光照射使药物深入牙齿的内部，一般呢只需要30到45分钟就可以让牙齿迅速美白，一般效果呢也是可以维持2年左右的。这个利用高浓度氧化锌作为主体的美白剂，对牙齿快速产生氧化还原作用，牙齿呢会有一些化学性的损伤，在操作过程中呢牙齿也会感觉到酸痛，但是做完之后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不过呀，同样还是建议小仙女们谨慎为上，一定要先去正规医院咨询之后呢才决定是否对牙齿进行冷光美白。最后一种呢，我们要说的呢就是美白牙膏了。日常呢我们一定要用到的也就是牙膏了，所以呢这种方法虽然是见效最慢的，但是也是最容易坚持的。依旧呢给大家推荐2款口碑极佳的美白牙膏，大部分主要功能呢就是修复牙釉质。第一个呢就要说的是狮王的酵素牙膏，价格呢是30人民币。这个呢是呵护牙釉质配方的，能够去除牙垢，减少牙垢的再次附着。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这款牙膏上面的注释呢是要干刷，就是牙刷千万不要沾水。可能小仙女呢就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要干刷呢？因为酵素牙膏混合唾液呢就可以有效的分解隐藏的牙垢，所以提倡干刷。然后呢要推荐的就是可以在当地的 CVS 或者是 Bartell Drug 买到的牙膏，叫做 Regenerate。 这款牙膏呢在美国也是很火的，主打呢就是修复牙釉质，膏体是偏硬很粘稠的。这款牙膏呢也是需要干刷的，但是泡沫呢是非常细腻丰富。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解开一些美白牙齿的误区，因为大多数人呢对牙齿的审美都是从广告或者是电影中建立的，不得不说呢这些多少是有些偏离现实的，不只是因为抽样的误差，因为明星的美观度往往会高于人群的平均水平，还有呢就是因为系统误差了，比如说拍摄手法、图像处理等对美观度的提升。在这里呢，小 F 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被忽视的真相。第一个呢，就是很多大白牙确实是P出来的， 这年头呢，广告平面照真的已经没有不修图的照片了，很多时候呢也是无心的，并不是故意要去改牙齿的颜色，只是在调整画面明亮度或者是饱和度时，牙齿呢也是跟着沾了光，变得更白更好看了。当然了，还有一些广告呢，就是怀着各种目的把牙齿 P 得更漂亮的。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这种经过后期特效才能看到的牙齿颜色，就实在有些太为难了。第二个呢，就是说聚光灯下呢会使牙齿显得更白。简单来说呢，就是在聚光灯下，白色耀眼的牙齿在拿开聚光灯后呢就会逊色很多了。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搜索一些明星离开镁光灯抓拍的照片，看同一位明星在两种光线下牙齿光泽的差异。所以呢，我们在自然光下对镜子看自己的牙齿，再看看那些明星模特们在聚光灯下拍出来的牙齿，这明显就是非常不公平嘛。然后呢，再说的就是明星模特的牙齿恐怕确实比大多数人牙齿要白，这呢也是实话实说的，人家呢就是吃这碗饭的，除了天生的元素呢，后天方面呢可能也是一直有心要打理自己的仪容仪表，美白牙齿呢只是保养工作的一部分，功夫花下去了，效果自然呢也是有的。节目最后呢，再让小 F 贴心的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的刷牙方式。第一呢，刷牙使用37度的水是更加适宜的。其次呢，就是千万不要暴力的左右平衡刷，也不要上下竖刷。牙刷和牙齿形成45度的角刷，才能真正的刷走牙菌斑牙垢的。最后呢，刷牙时间切忌太长或者是太短。一般呢刷2到3分钟是最好的，然后呢也建议大家牙膏牌子要换着用。安利了那么多美牙的小技巧，希望各位小仙女们喜欢。牙好胃口好，但是牙白呢是更长颜值的，一口漂亮的牙齿再配上精致的妆容，你的笑容呢肯定也是灿烂三分的。希望大家呢拥有一口健康亮白的牙齿，随时呢就可以开口大笑。今天美丽说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